有照即般若妙智之观照，见即实相圆明真心之悟见，亦为照见不二之理。故此之照见，并非众生六识起用之妄照，亦非处境千时之妄见。佛书上再三重叠于语句，都是为了开悟大家一个道理，阐述用不同的方法支分断解，都是为了摄受在座的同学们和所有其他众生啊。所以这里的道理翻去复来的，越翻得多，你们越容易懂得其中之理。就是说，照呢，就是般若妙智的观照，般若的妙智起着观照作用，见即实相圆明真心之悟见，就是以实相境达到圆明境界而产生法性真空之理的悟见。悟就是开悟的道理而所见识的，亦为照见不二之理。就是说，照与见这两个东西都是一回事，一体的，互融的，甚至于连一体都不体，是这么一种境界。故此之照见，并非众生六识起用之妄照，不是用你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去起用的妄照。这个妄照就叫世间凡夫分析问题，就叫做考虑问题，亦非处境牵识之妄见，不是当场处的环境牵动你们意识的妄见，不是说这个意思。就相当于我们现在外面处境牵识，刚才窗子砰砰砰就牵动意识，就想说哪个在弄窗子，我们产生的这个境界就叫处境牵识，凡夫妄见。那么般若智照里头这些东西就空寂无二了。五蕴于此经中所解，即是多生累劫，为积聚盖覆，众生本具真性，起虚妄幻化之障盖，障盖其本来面目，致使真性埋于五蕴身中，直蕴为体。好好听啊，这个地方同学们稍不慎重，你们听不懂的啊。因为这个道理已经比较高深的了，就是说五蕴在我们这个经中说真谛所解释啊，就是专对这心经而言。就是说同学们和其他众生啊，五蕴是多生累劫，为积聚盖覆，众生本具真性，起虚妄幻化之障盖。那么中了诸因的业力，产生了虚妄的幻化的境界，它就覆障盖蔽了我们本来面目。但是此本来面目呢，与此同时是相共并存，所以称为多生累劫，无始以来，没有一个具体时间的。先有本性还是先有五蕴呢，就不是这个道理了，同时都是无始以来的，由于五蕴把我们障盖到，致使真性埋于五蕴身中，直蕴为体，这样子一障盖以后，就把我们的本性埋没了，就直蕴为体，自然执着了五蕴成体了。凡一切众生若能起般若智照，照空五蕴，而于不执其照，正得实相真如，即知个个皆具与佛无异之佛性，若执于五蕴之迷，则不识其本来面目也。就是说啊，一切众生如果能起般若的智照，以观照般若体贴于文字般若之境，然后展现实相般若之智，自然就能照空五蕴。那么到此以后就不执着这个照，不要执着这个照，正如菩萨不见菩萨字，也不见般若之照，就这个道理。就是一个什么意思呢？不执着的意思。证得实相真如以后啊，马上就会明白跟佛的本性是没有差别的，你们就是如来，你们的本事一切具备，跟释迦世尊完全一样，只能说是障盖了的，障盖住了的，他们两个是没有差距的。不是上师今天在这儿赞扬你们，或者是奉承两句，你们高兴的来就把书顶在头上啊，这是极大的错误。 这里没有迷信，这里是说明本性个个就是如来，这是真谛中的实相，而不带任何赞扬。上师今天说你温了，你不行了，你这样子的弟子根本没有本性了，你的本性降两级啊，这样子的上师是荒唐的，本性永远也降不下去。正如定海腾空飞行被我一顿臭骂，然后就掉下来了一样的。他还说，上师啊，你把功夫给我灭了。我说，你香港电视剧看多了，功夫给你废了，不是那么一个道理啊。佛性明白以后，如来世尊都给你废不到的，这是自证自悟的境界，人人具有的体性，人生于宇宙的真谛法相，哪个废得了啊？这并不是出入圣境的功夫，因此佛为众生说法称为开示。那么上师今天为你们说法，是代表着诸佛尽其惭愧之力而给同学们做一些惭愧之开示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开示，开示你们从智慧里头明白了，然后上师再教你们一定具体的方法，尽量的去掌握，逐步逐步即能得到解脱，这就是我非常真实的内心话了。因此明白了以后，就知道众生本性跟佛两个没有差别。若执于五蕴之迷，则不识其本来面目。如果说执色受想行识的话，就见不到本来面目。说到最后，色受想行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我下面要讲的啊，五蕴者，色受想行识，色是众生世界之一切色法，即四大之体。情气二界诸有相者起爱之障，所谓起爱之障者，即是有智之爱。如我今所坐之位，与此同时，另一人则不能坐。因我体色相爱其座位之故，这里就说明什么呢？专讲的是色了，色受想行识，第一就讲色蕴。色呢，就是起爱之障，就是我们所看得到的东西，看到了以后，它就是具体的形象形色。比如我们这个录音机吧，它在我们的眼前摆着是一个色体，那么里头装有一盘磁带，磁带也是一个色体，实在的物质，它就起爱之障了。假如说另外一个人想用它来听另外的音乐，就不可能。为什么？里面有一盘磁带，这一盘磁带装在里面的，要把另外一盘磁带放进去，就必须要把先前的它取出来，另外一盘磁带才能放进去。凡是色物之体，色蕴之体，就是实在的物质性的色体，和心物性意想性的色体起爱之障。比如说我坐在这个位子上给同学们开示心经道理，另外一位同学想，我也想来说一下，那么你就只能坐在你那儿说了。你要到我这个位置上来说的话，就必须等我离开以后你才能坐上来，因为我现在坐在这个地方的是色相起爱之障，障道的这个位置你就不能再进来。归根结底把它说穿了，所谓色就是具体一种东西，一种实在的物体，这就是一种色体起爱之智障。如我手中现在拿的这本书，书亦复占其当体空间之位，那么就占到这个空间的位了，另一物则不能同位相存，如若相存单显，其中一物必无常转之。就是说，比如这个色物，我们这本书也是一种色蕴色相，它是具体一种物体，拿在我的手里头的，那么当体空间就被占去了。占的什么空间？就是这个位置。如果这个位置要被另外一种东西占去，要被这个茶盅盖占去，这本书或者是这个茶盅盖，他们两个要单一相存的话，必须这本书要无常转之。所谓无常，就要放下这本书，茶盅盖才到得了这个位置。凡是色物，就是起爱之障智， 色呢，就是情气世界的体，是无常有为的挚爱。也就是给同学们说啊，凡物是色，色蕴就是具体的情气之体，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一切，我们所能见的具体有体有形的东西，它起障碍的作用，能占据它本身一定的位置的作用的，就叫色。今后说什么叫色，你们就晓得了呵。我随便指一样东西，这个属于五蕴中的，你说是色；我指到那个水，你说色，因为它虽然是软的，同样是色体，懂了没有啊？现在大家就明白了，五蕴中的色体啊，那么我们人呢？我们人的身体上，我们的肉，你看好大的一堆在那儿坐着，我们的衣服还包住，还有你们的地板，这些都是色。现在讲受，受是接受意。啥叫受呵？受是接受意，为领纳一切虚妄，入世诸相，指众生之六根对六尘时所产生之觉受。色受想行识嘛，第二条讲到受蕴了啊。受蕴就是接受一切，感觉一切，为领纳一切的虚妄。为什么说是虚妄？所有外界的一切现象，所有内因产生的一切现象都是虚妄。入世诸相，指众生之六根对六尘时产生之觉受。那么众生的六根眼耳鼻舌身意，就要对色声香味触法，就要对六尘，外六尘就是色声香味触法。你想吗？眼耳鼻舌身意，眼睛它就要对色，眼睛就要看实在的东西，刚才说的色法就全部被它看，耳根就要对声尘，尘也叫静，那么耳朵就要听到，听声音，听一切声音，它都是一种沉静关系。这里呢，就指众生的六根在对六尘的时候呢，产生的觉受。它为什么产生觉受？由于一时一分别，它就产生觉受了。假如声音一大了，或者产生一种异教之声，就会一下吓到，或看到一个很凶恶的形象，也会吓到。看到一个很殊胜的、很庄严的形象，就会感到无限的舒畅和高兴。遇到风一吹啊，零下20度啊，就冷得发抖。但是温度一适合于身体的时候，就感得到是一种喜悦之受。受啊，就是由于意识分别而身体所接触的一切受纳的感受，就叫受。如冷暖、痛痒、苦乐、悲欢等，这些都是受在接受的啊，这不是光在讲理论。同学们啊，你们要结合到你们想啊，这完全就在说你们自己的，告诉你们，你们自己去体会你们的这个现实。书上是名词，但是实质上就是如此啊。俱舍论卷一中说，受蕴为三领纳随处，极乐极苦，不苦不乐。三领纳是指极乐极苦，另外一个不苦不乐，这就是三领纳。乐受是众生之六根接触到事意觉受，就是说快乐的感受呢，是众生的六根接触到事意的觉受以后而产生一种欲乐的情绪，就是说对他好的东西只要示意于他了。比如有些同学说，哎呀，我好安逸哦，我今天连调两级工资，他今天回来好高兴，就是他的示意的觉受。这是随便打的譬喻啊，如果说是今天遭批评了，弄得他很恼火，他就会产生苦恼，这就是指的苦受。苦受乃指众生之六根接触到不适意之觉受而产生之反感情绪或痛苦。在座的同学要注意一个问题了， 你们这里面有几位同学啊，为什么经常产生反感情绪？这就是由于你们受孕未空，以你们的六根，不管眼根也好，耳根也好，总之是你们的六根接触到了不适宜的觉受以后，产生的这个反感情绪痛苦。那么怎么锻炼？要锻炼自己的受空，不苦不乐乃为舍受，有不苦不乐的这个感觉，那个是中庸之道的境界，就是遇到一种不沾不喜不苦不乐的境界，不痒不痛的。此指众生六根接触到一种中庸之境，不生苦乐之处意觉受，这种情况也是常时产生的。受孕经常有不苦不乐的时候，无所谓的时候，你说高兴又没有高兴，你说苦呢又没有苦，这就是人啊，经常有这个现象。受心所属，受孕是直接属心所管的，就是意识所管，然后就进入想了。色受想，第三想孕了，想是想象，然后还要分别。如想一电视机，想其整体，随想局部，又之分异别部件、色形，故想中即含分别意。我们就搬个电视机来，一下看到以后，然后就开始想象分别。为什么我这儿又说到电视机的问题了？同学们，因为我写这个的时候，我的侧边正有个电视机。我这个人啊，讲佛法喜欢当体看到什么拿什么来打譬喻。看到电视机呢，我就想到众生就是如是观的，就观察了一下，因此我就把它写出来了。想象分别就等于是想一个电视机，想到它的整体以后啊，然后就随想它的局部，看到它这个荧光屏，看是不是拱起的还是平的，有多大，它能收几个频道，是日本的还是美国的、澳大利亚的，就开始产生分别。因此想是想象，还要分别，又之分异别部件，同时还想，这个是中外组装，我这个电视机是里面还焊了什么什么铜的，就分别它的部件很细的，这样叫荧光屏，那样子叫电子管，这个叫扬声器，所有东西就从意识里边开始分别了。同时还看色形，红颜色的，呵，没有那个灰黑色的好看，这个太俗气了，这也就是想，产生出若干种分别，故想中即含分别意，因此想里头就自然有分别。俱舍论卷一说，想运未能取相为体，即能只取青黄、长短、男女、冤亲、苦乐等相。俱舍论卷一当中说的想运呢，它主要是取相为体的，它把这个相取出来就作为体来观想了。如果从来没有见到过的东西，他不会无中生有的去想的。那么那种无中生有想有没有？有，但是他是有依缘而想，他要先依在某一种缘上，然后随着那个缘再推进去想，这就是视智推想，就容易变成科学家的。他想的这个东西，这儿再弄个啥，莫如某个机器上的那个零件再安装在这儿上面，不是就可以煮饭了吗？然后他就等等等等等等想下去了。就我刚才举这个例子啊，就如这位同学他们那个电歌机一样的，他就先要依附于一个体，依附于一个氢氧源焊歌机，然后想到这个东西火力大，那么煮饭吃又何尝不用它呢？但必须要依附于一个氢氧源焊歌机上，它才会推想下去。所以说要取相为体，取了具体的形象作为体，即能只取青黄、长短、宽窄， 软硬等等，乃至于在人当中，男的、女的，他跟我是亲人，他是坏蛋，曾经对我不好，这个人对我是最好，苦乐等相，想运就来分别这些，想属心所，取心所缘起境界之分别，想是属心所所设的，属意识所设，他取心所缘境之分别。行乃造作千流意，然后就讲到行了。行运，行运是专门造作千流的，由于思之心所缘境，念念如珠，串续运转不断。行是整天在行动，一切观念都在运转行动。行是若干种行有，不只是身体动叫行，眼行两边看这都叫行等等，行是一切动作牵留不住的，故造作黑白二业，行要专门去造作坏事的业力和做好事的业力，坏事也有因果，好事也有因果，两种都是因果，两种因果都是要让同学们堕落的，两种因果都要让众生堕落的。做好事就不堕落了，好事同样堕落，起心动念就落入凡夫的吗？咋不堕落呢？但是做好事是落在善业当中，坏事是落在恶业当中，两种都是业，有业就没有了脱生死。起心动念即是轮回中众生的吗？只有般若才不堕落吗？只有进入如来藏心境界才不堕落吗？因此黑白二业都要堕落，但是这里补充一句，黑业呢就要堕恶道，白业呢就堕善道，就只是这么样一种形式而已，但是必定是凡夫所为，晓得不？行要造作黑白二业，因果律全部是行所造成的，所缚于轮回之中，只要有行了，因果就把你缚住了，就捆绑住，在轮回里头拴起来，不准出去哦，有一分一意一念都不准走的。说到行，就举个例给你们听，古代有个禅学家叫张在喜，非常厉害，那么他呢，禅定功夫好得很，经常一坐就如如不动，空寂无相，法身等虚空，周遍三界，任运自如。有一天，阎王爷呢，就查到他的因果年庚簿了。哎，到底是不是阎王爷，我不晓得呵，因为我本身对阎王爷也是一种幻觉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。我这里只是依这个公案而讲，那么查到他这个簿子呢，就说他的死期明天就到了，马上就派人来捉拿他，就派了黑白无常来。黑白无常一来以后，到他家里头就找不到他。他们那个找不是我们人在找呵，他们是发起鬼通在找，可以看几千里的，看不到就没办法，就回去给阎王汇报。阎王说不行，马上报告天庭，立刻就报告四天王天，由四天王天转到刀立天，这样报上去，乃至于传到玉帝的手中以后啊，玉帝就马上派千里眼和顺风耳关照，就要看，一看以后就说，上帝呀，这个张在喜没有这个人的，三界里头，三界当中都没有这个人。同学们，你们慢慢想这个味道，为什么他入了无量光明藏，进入般若万念俱空的境界，而以一切事相为真空妙有，处于这种境界就看不到了。你们马上想一想，其实人，什么叫人，什么叫鬼，什么叫死，人的死就是随意识走的，我给你们说啊，是随意识走的啊。有很多愚痴的人说，死了以后就没有魂魄了，什么意识呵？我们这里头有一两位同学，大概都死过一下了吧？他们还是晓得有魂魄的，人死就有魂魄。还有最近， 乐启华的丈夫煤气中毒死了，死了以后就梦到一个白鹤把他的魂魄啊叼走了，这下子突然之间就看到一个人来了，用棒子打下来，把白鹤打倒了以后才掉下来的，然后他才苏醒的。我就举这个例子给你们听，他这头断气了，那头意识就马上接上了，实际上就是所谓的鬼，了不到，了得到什么啊？你以为人死了精神就散了，没有那么怪的事情，晓得不？是不会散的。我是随便举个例给你们听，佛法当中的道理就是如是，就是如是啊。这个张在喜呢，找不到他，那么到底跑到哪里去了呢？他就入在真空妙有之中去了，无形无相，所以就不属轮回三界的凡因所显，因此就无法找到。那么在此同时呢，这个无常又再次来了以后，还到他家来，突然之间就想了个办法，干脆问一下土地公他到底在干啥。因为土地就他们的方神地神嘛，就把土地公招出来。土地公就说，哎呀，无常大人啊，这个张在喜啊，据我所晓得，整天是专门学佛的，经常打坐参禅，随时一下就没有人了，是不是打坐参禅以后入了一种佛境，你们看不到他？无常说，咋办呢？人家阎王老爷要他的嘛。土地公说，哎，这个问题我想这样子，这个人最心爱他的一个玉钵，这是皇帝送给他的，他去给皇帝做开示，皇帝当时得到了悟净，所以就送了他这个玉钵。他随时晚上做工之前啊，就要燃起香，然后在上面绕一圈欣赏一番，才开始入定做工。看来他很喜欢他，干脆我派点耗子来把他这个玉钵给他打响，看他怎么办。这一下耗子就派来了，后哟，乒乒乓乓就跳和在那儿蹦，这下玉钵果然就打响了。打响以后，张在喜一下就从床上出来了，顿然钻出来以后，后哟，鸡脚神一步抢前，链子把景象给他套住，就说，我的天哪，终于把你拿住。他说的，你朝哪里跑？现在阎王正拿你，我们费了好大的神到处找你。张在喜就笑眯眯的，就说，你是不是把我放了，让我把这个玉钵处理一下，你再拿我好不好？其实他开玩笑的，那个是拿不住的啊，我给你们说，你就同样套到他的灵芝心石，他的灵芝心石又可以入定的啊，所以他不受三界约束的。那你说当时他坐在床上，为什么看不到他呢？这个无常来拿人的时候，拿的是灵芝心石，不是拿的肉体。你们懂我的意思没有啊？不是拿一团肉团，因此这个鸡脚神就说，好吗好吗，那么你就这样子，你把你的玉钵处理一下吧。张在喜就把那个玉钵拿到说，玉波啊玉波啊，就是你把我害了啊。他就抓到，砰，就把他摔得稀烂，一狠心就把玉波打成碎块了。玉波打碎了，他就对他不产生执爱了，从来好像就没有这个东西，舍了不要了。后哟，这下子鸡脚神就慌了，看他摔了以后，铁链子就套去了，当然一下子就套住了，因为他那会儿正是凡夫境界的嘛，一下套到，但刚刚套住的时间，张在喜一下四大皆空，顿时就五蕴六根平等，就没有人了。他这下摇身现出体来，就站在虚空，就另外化身了。站在虚空就说，你欲拿张在喜，犹如铁链锁虚空，你的铁链子怎么锁得到我哦？等于拿在空中去套，你套哪个？然后扬长而去，就走了的嘛。哎呀， 这个鸡脚神才赶快回去汇报，汇报给阎王。阎王说，算了算了，又解脱了一个。那么我这里告诉你们的意思是什么道理呢？就是说，只要有一念凡夫心时，都要堕入轮回啊。一念凡夫心时，这是非常重要的啊，同学们千万要注意啊。一念凡夫心时都脱离不了轮回的，此不单指心行，就是说不专门指一时的行啊，而且身行亦复如是，包括身体的行动同样是行运所摄，故知凡属身口意三业所造的善恶诸业之一切活动，凡起心动念能重因之缘起，均属心行。就是说，起心动念的缘起呢，就属于心行。那么凡是身体之大小举动皆属身行，就是我们的身体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叫做身行。凡语之出口成声者谓之口行，那么有行则有果，行果业缘嘛，这是跑不脱的，身口意都要造行业的。行运乃造作诸业之重因，只要是行运，只要是身口意产生的一切作用，就要造一切业，造业自然就重因了，因种在那儿就必然有果，有因就有果。